听得出来真的平安。我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我们的生命也在你的护理之下，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你。因此，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俯伏跪拜。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顺服你的命令。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远离你，可是你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来呼召我们，不断地来鼓励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行走这一条人生道路的时候，面对各样的选择挑战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去愿意去顺服你，能够愿意做合乎你心意的事情。你也看过我们，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不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尤其是国内教会面临各样的逼迫，禁止儿童去教会，尤其是在河南那个地方，教堂被查封，圣经被下架，甚至开始修改圣经，这几乎就是一种焚书的节奏。那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坑儒啊，就是对于一些神职人员各个方面，也许逼迫会越来越厉害。很多人都会明白或者是知道，中国教会即将会来临一个迎来一个寒冬，如同今年的冬天一样，四月份都还在下雪。这是一场正面冲突的属灵战争即将在中国来到。当我去背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去看约书亚记，就是一场征战，一场属灵的征战。当我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原来这样的战争在历史当中已经打过很多次了，原来今天发生了这一切的困难的事情，我们认为非常难过的事情，很悲痛的事情，很激烈的事情，在历史当中曾经都发生过无数次的。虽然形式不同，虽然对象不同，但是本质却是一样。而且同时也发现最终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耶和华作者为王。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约书亚记的战争并非只是一种军事的冲突，它的本质是一种宗教的冲突，是宗教的问题，不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之间的征战而已，而是上帝和罪人之间的征战，这是宗教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约书亚记当中，这是神权和王权之间的战争。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就是对这样一场战争的一个总结。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一章，描述的就是整个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的一个过程，到了十二章就是对这个征服的一个总结。而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谁才是真正的王。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当中，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二十四节，里面出现很多的一些地方的名字，但是我们仔细的去读。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预备起。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的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并东边的。从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激烈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和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河，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 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比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和他是利伐因人所剩下，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撒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激烈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迦得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安个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尔、亚摩利、迦南、比利提、西魏、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巴拉、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利恒的埃城，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西西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比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荷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城，一个是利拿王，一个是亚祖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一个是他弗亚王，一个是西弗王，一个是亚伯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伯王，一个是森伦女人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他拿王，一个是美吉多王，一个是吉迪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乌面女，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歌印王，一个是德萨王，共计31个王。约书亚记第12章是对整个征服迦南的一个总结。那在我们刚才所读的12章当中，你会发现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这个就是结构，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述以色列民是如何征服 约旦的河东的两个王，第7到24节是描述约书亚在约旦的河西的征服。那前者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两个王呢，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所征服的，后者约旦河西的31个王是约书亚带领所征服的。这整个的总结所涉及到的内容，就是描述以色列民征服了哪一些土地，以及杀了哪一些的王。这是大概的第12章的一个结构。另外呢，我们从整个12章的形式来看，对比一些古近东的一些文献，你会发现它跟古近东其他民族的一种叫做征服表彰大会很相似。什么叫征服表彰大会呢？就是在当时的其他民族当中，每当一个伟大的君王统治一方土地之后，就会把他平生所征服的土地和仇敌给罗列出来，以展现他的功绩和伟大，是对这个战争的一个总结，是一个表彰的一个形式的描述。因此你会发现12章一直在描述以色列民他们征服了哪一些王，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有哪一些城、哪一些地界，从哪里到哪里，征服了哪一些一系列的王。从形式上来看，第十二章的确是一种表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二章所表彰的对象，或者说他所称赞、所赞美的对象，并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而是上帝。首先， 第十二章的整个形式跟其他民族的一些文献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其他一些君王歌功颂德的时候，表彰的时候，他所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比如说埃及法老的一个表彰文献里面所表达的是我某某第一次征服了哪一些土地，征服了哪一些王，是以第一人称来表彰自己的伟大。但是第十二章他所用的一个人称是第三人称。你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这里所用的是以色列人，是第一人称的描述。第七节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所用的也是第三人称。而第三人称的用法和描述，其目的并不是要夸耀自己，而是描述事实。那另外一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你会发现约书亚记是约书亚所写的，主要的一些文本是约书亚所写的。可是当记载这两个文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十二章的一到六节，对于摩西征服约旦河东的两个王的描述，对比于七节到二十四节约书亚征服约旦河西的三十一个王的描述是有不同的，描述的形式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摩西的描述非常详细，但是约书亚的描述呢很简单。刚才我们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到六节摩西跟他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征服了几个王？两个王。约书亚和他那一代以色列民征服了几个王？三十一个王。可是描述两个王的时候是很详细的，但是描述三十一个王的时候像仓库点清单一样，对不对？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没有什么很详细的描述整个的过程。当时的作者是约书亚，可是当他记载自己的功绩的时候，或者是记载自己的这些战绩的时候，却是一笔带过，点清单一样的描述。而记载摩西的时候，现在前人的时候却非常的详细。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个表达，其用意是在于哪里呢？跟其他的表彰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里？就是它的目的不是在于自己，它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呢，也直接回应了第十一章二十三节的那一句总结。在前文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他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哎，这里就出现有三者，一个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各位，从这个总结来看，无论是约书亚还是摩西，都是谁吩咐的？是上帝吩咐他们所做的，是约书亚照着上帝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得了那权利。命令是从谁发出来的？是从上帝耶和华发出来的。约书亚是照着，摩西是领受耶和华的吩咐，只有一位是吩咐者，就是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因此无论是约书亚还是摩西，都是上帝所差遣，是俯伏在上帝的统治之下。这里所描述的事实是回应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一个中心，是上帝才是那表彰的对象。而这个事实也回应了之前每一次征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不断出现的得胜的原则，就是上帝已经把这城和这王都交在你手里了，因此你放心的去打。 因此第十二章所凸显的并不是摩西和约书亚又或者是以色列民的功绩，不是，而是上帝的伟大。可是上帝的伟大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或者说征服迦南地让我们看到怎样的真理呢？在十二章当中的描述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当圣经作者去描述上帝借着以色列民所征服的土地时，他所强调的不是某某城，而是某某王。跟这个有一点区别，就是第九节说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埃城王。他不是用某某城，我征服了一个耶路撒冷城、拉吉城、伊基伦城、基色城，不是用城去表达他所征服的一个对象内容，而是用王去表达征服的对象内容。换言之，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上帝对迦南地的征服不单单只是对土地的占领，而是对在那片土地上王权的得胜，对那股黑暗势力的得胜，而这个黑暗势力的最高代表就是那个王权。这种得胜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而言，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的记录而已，更是一种力量，使他们能够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充满黑暗的日子里面继续前行。因为上帝所征服所得胜的不只是土地而已，而是王权，而是那黑暗的势力。各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我看第十二章的时候，第十二章所罗列出来的王，一个一个的王，哪一个不是曾经权倾一时、只手遮天的？根据之前摩西所打发的十个探子的回报，迦南地是地产丰富、物产丰富，百姓人非常的高大，如同我们看蚂蚱一样，他们看我们就如同我们看蚂蚱一样，他们是巨人，是伟人的后代，他们的军事实力很强大，城墙非常的坚固，那片土地，那当时的迦南地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一个怎么讲，很肥沃的、很强大的一个势力盘根在那里。而且迦南诸王在这片土地上也是罪恶滔天，遍地充满了淫乱、宴乐、放荡。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上帝说迦南人的人罪恶还未满盈，而到现在上帝要把他们给灭了，这说明他们的罪恶已经泛滥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上帝要把他们全部灭绝。可想而知，这些王权的势力盘根在这一片土地上，长期以来形成一种长久又巨大的黑暗的势力，整个迦南人的道德水平不断的下降，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以至于整个民主社会扭曲撕裂，甚至是变态，同性恋泛滥，各样的性疾病充满整个迦南地，偶像崇拜泛滥。可是他们军事实力很强，他们物质很丰富，他们实力很强大，这就是一种长期盘根在一个地方长久的黑暗势力。如果从经济和军事的实力上来看，当时的以色列民有谁会想到他们一夜之间会被连根拔起？那十个探子回来就唉声叹气说，我们回去啊，不要攻打了，根本打不过。每个人都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那十个人就报恶信息，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盘根在那里的黑暗势力会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黎明之前的黑夜总是最昏暗的，但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却告诉我们，这些王诸王的结局是 一个都逃不过上帝的审判，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会在地球上消失。这是这一份名单，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我们读起来好像是点清单一样，一个王，一个王。可是每一个王背后，都是一个你在那个时候根本无法想到他会一夜之间被拔起的黑暗势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迦南诸王似乎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可是这种黑暗势力在这一个地上的盘根对我们来说却不陌生。你会发现类似的情况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出现。印象当中，小时候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面，好人和坏人往往分得非常的清楚，那结局呢往往都猜得到，对吗？那基本上就是主角得胜，然后呢那个坏人那个大的 boss 通常就是会没有好下场，然后呢通常是那个大的 boss 是要么就是黑社会的老大，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某一个黑警。可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的剧情当中往往背后的大 boss 会涉及到更高级的一些高官，甚至涉及到最高层，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让人感到很无力的是，那真正的大 boss 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利益集团，一个结构性的罪恶。而这种黑暗的势力让那个剧情当中的男主角，也许是一个警察，也许是一个律师，也许是其他某一个主角，是充满满腔热血有正义的一个小小督察也好，反贪人员也好，会束手无策，因为他根本无法撼动那一个利益集团。到最后导演要么就是弄一个替死鬼草草了事，要么就是主角远离那片土地去追求内心当中的净土，但是黑暗还是那黑暗，一个草民在邪恶的王权面前仿佛是微不足道。那一种盘根在一个土地上结构性的黑暗似乎无法过去。这种黑暗的势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所接触到的社会，你会发现都存在，让人感觉到很无力很无奈。可是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总结的时候，我们似乎又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原来那些曾经不可一世如日中天的王权在上帝面前都将会过去。如果我们把第十二章的那一份清单换一些人的名字，也许我们会更加深刻的体会，上帝在历史当中征服了诸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波斯王达利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凯撒、奥古斯都、尼禄、多米田、纳粹元首希特勒、苏联领袖斯大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中国皇帝秦始皇、刘邦、曹操、李世民、成吉思汗、朱元璋、努尔哈赤、袁世凯、毛泽东。如果你把这份名单换这些人的名字，也许我们会更加深刻的体会，或者是后来者一共N个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所掠落的清单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到底是什么？它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领袖是不死的，虽然他们被人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也没有一个政权是不倒的，虽然他们都发誓要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也没有一个体制是不变的，虽然他们都宣称自己的那一套是最好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样说，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使徒老约翰所说的一句话，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老约翰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却指着当时如日中天、极为宏伟辉煌的罗马帝国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将会过去。在那个时候，有谁会想到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会被一个野蛮民族所毁灭，并且一去不复还？谁也不会想到如此如日中天强盛的罗马帝国会被毁灭。但是老约翰却指着这样的一个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罗马帝国，却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将会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却永远长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集权的背后都隐藏着深深的脆弱，因为他们所统治的是恐惧而不是出于爱。因为在王权的上面还有神权，上帝才是最终的审判者。的确，一个个人在巨大的权势面前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但那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的敌人可以杀死我们的身体，却无法决定我们死亡的意义，更无法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王权之上有神权在护理、在统管、在审判。因此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的名单更是彰显出一个真理，就是在那些所谓的终极 boss 上面还有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在掌管。相比较于这些王权，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君王是永存的，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万君之君、万王之王。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国度是永存的，那就是基督所带来的天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的国乃是不能震动的。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种律法体制是永不改变的，那就是上帝的话语。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启示录最后一章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增加什么或塞进什么，必受咒诅。他的话语是不改变的。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的总结也正预示着上帝将来也必要洁净这个世界，就如同当时他洁净迦南地一样。神权与王权，上帝才是真正的王，才是真正的审判者。虽然在那个地方邪恶的势力盘根许久，虽然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只手遮天，可是上帝的审判必定会来到。因此我们可以说，王权是暂时的，神权是永恒的，逼迫是暂时的，得胜是必然的，黑暗是暂时的，光明是长久的。你可以拆掉十字架，教堂上面的十字架，但是你无法拆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福音。你可以让圣经下架，可是你无法阻挡上帝的话语在那片土地上的扎根和结果。这本圣经经历了几千年的挫折，无数的伤害，岂是你想灭就能灭的？有一个诗人顾城，他这样说，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确，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有时候眼前的逼迫、黑暗的势力、苦难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好像前面看不到方向，好像没有盼望。但是只有上帝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上帝在掌权。地上虽然有逼迫，黑暗势力虽然猖獗，可是 我们从天上的真相来看这个世界上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得以释放，就会得到力量，从而我们就会得享光明。因此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的清单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胜过任何的王权，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上帝的仆人在经历这一些苦难逼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神权和王权之间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一到六节谈论的是摩西那一代人的事情，而七到二十四节谈论的是约书亚那一个时代的人的事情。征服迦南地主要是在约旦河西，并且这也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一个范围。但是十二章总结的时候，他并没有忽略摩西那一代人所做的事情，这也回应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一到十八节里面的内容，就是当时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要求摩西把约旦河东的那些地给他们作为应许之地，但是呢他们必须要跟这些其他的支派一同过河去约旦河西征服迦南地，胜利之后他们才能回去得约旦河东的地。而这里就是回应第一章当中的内容，而这里他总结把这个块的那土地，他原本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可是后来摩西答应了他们，上帝答应了他们，这总结的时候并没有忘了这一片土地。也就是说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也是以色列民的一份子。当去总结整个迦南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摩西那一代人所做的事情跟约书亚那一代人所做的事情是一种继承的关系。摩西死了，上帝兴起约书亚，第十三章一开始说约书亚年迈了，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上帝要约书亚留给后人去做。换句话说，十二章的前半段是讲摩西，下半段是讲约书亚，可是十三章的时候就预示我们约书亚还有后人要做的事情。摩西死了，上帝兴起约书亚，约书亚死了，上帝兴起下一代人，这是一种继承的关系。换言之，上帝的护理是透过在不同时代都会兴起他的仆人来带领他的百姓走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却无法带领他们征服迦南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服了迦南地，却无法仍有许多未得之地让他去完成，上帝没有让他去完成，而是需要后人去完成。后来的大卫南征北战，稳定了以色列王国，却无法为上帝建造圣殿，而是所罗门来建造圣殿。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可是不变的是什么？每一代人上帝给他的使命都不一样，让他们完成一代人的事情，可是一个不变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求每一代人都要对他忠心，这是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所做的最好的预备。的确每一代人总是希望这一代人未能完成的心愿下一代人能够去完成，但同时呢，也竭尽全力的去为下一代人去预备。像大卫他不能建造圣殿，但是他为所罗门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所有的这些材料，甚至是发动一些鼓励大家鼓励臣民去为圣殿奉献，准备好所有的一切。可是最好的预备并非物质的丰富和材料，而是让后代人看到经历到上帝的主权，从而对上帝 忠心。大卫对所罗门说，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典章律例，就得亨通。虽然预备了很多材料给你，虽然你能够建立圣殿，建造圣殿，但是最重要的是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倘若失去了对上帝的敬虔和忠心，那么圣殿反倒会成为了一个网络。因此在逼迫当中，在神权和王权的征战当中，上帝兴起他的仆人，兴起他的百姓，所要求他们的是忠心，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对上帝忠心。而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当温州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尤其是前几年拆十字架的时候，因为昨天是4月28号，就是温州教会的教难日，4月28号三江教会被拆毁。很多人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在逼迫的时候最脆弱的就是教堂。你花了几千万所盖的教堂，几代人留下来的积蓄，说拆就拆，半天功夫就搞定，几天以后完全绿化掉，从地球上消失，什么都没有。今天你去温州那个以前三江教会的那个地址，是一片绿化，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教会存在过。因此在逼迫当中最脆弱的就是建筑物，可是最刚强的是什么？是忠心的见证。邪恶的权势可以夺取一个人的生命，却无法决定他死亡的意义。历世历代的福音的种子都是宣教士和寻道者的血所播撒出去的，而不是某一个建筑物。当早期教会遭受罗马帝国罗马皇帝逼迫的时候，大量的基督徒惨遭杀害，他们都是软弱无力，丝毫没有反抗能力的，他们都是一些平民，但是他们忠心的见证却深深的烙在罗马人的心中。因为人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基督徒宁可放弃一切也要跟随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那一位木匠的儿子。这个就是神权和王权的征战。他们想不明白，他们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连死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连死都不拜罗马的皇帝的像，而只拜那一位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而这就是王权，神权和王权的征战。因为敬畏神的人就不怕人，而不惧怕神的人就会惧怕人。而当人们怕那不该怕的，却不怕那该怕的时候，就已经走向灭亡的道路。其实基督徒经历逼迫，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政治逼迫的国家，同时也发生在自由安逸的国家里面。比如说美国，难道美国没有逼迫吗？难道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就没有逼迫吗？有，这是形式不同，也不一定是政治势力的逼迫。是什么逼迫呢？远的不说，就是简单的星期天聚会时间，就是一场神权和王权之间的征战，是一场战争。现在在美国周末各式各样的俱乐部、中文学校、各样的培训、娱乐活动，就使得很多基督徒减少了去教会的时间，甚至干脆就不去教会了。这不是逼迫，这不是战争吗？那一代人曾经蒙上帝所拯救的人来到美国信主，那一代人 上帝祝福他们，拯救他们的生命，可是现在却逐渐的在失去下一代。不是因为经济困难，不是因为身体限制，而是因为缺乏敬畏。因此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自由的国度里面，虽然没有一个集权的独裁者与上帝征战，但是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王。神权和王权之间的征战一直在继续，但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的名单再次提醒我们，谁才是我们最终忠心的对象，谁才是我们最终的权威，不是任何的王权，不是自己，而是上帝。每一次我们读这些名单的时候，也许觉得很枯燥，不是，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我们最终要效忠的是谁，我们最终要敬拜的是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才是真正的王，上帝才是我们真正要顺服的对象，上帝才是我们真正要降服的对象。神权和王权，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环境，一直在征战着，一直在进行着。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得胜。这场战争是一个得胜的结果，这场战争是一个必然的得胜的结果。而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忠心，我们要看到，虽然经历苦难、经历黑暗、经历邪恶的势力，甚至可能被杀死，可是我们是得胜的。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管。最后，我用三勇士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当尼布甲尼撒王强迫三个勇士来敬拜他所立的金像的时候，在那里王是这样说的，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是这三勇士的名字，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箫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被历史丢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所呢？三勇士这样回答：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祸不来。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透过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你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一切黑暗的势力在你面前都将被审判，这世上和世上一切的情欲都将过去，唯有遵行你话语的人永远长存。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这样的一个事实，看清这样的一个真相，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在这个世界艰难的时刻里面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为你做见证，忠心的来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充满了这样的征战，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主权，降服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教会里面敬拜你、赞美你。求主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